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37篇。在这一篇里，我们要来看大红龙及其逼迫。启示录12章里有三个重要的人物，就是妇人、男孩子和大红龙。多少世纪以来，妇人和蛇一直都在征战。其实不是妇人在征战，而是男孩子在征战。这一章里所包括的是从创世纪3章15节直到这世代的末了，特别对撒旦在末了三年半的活动有更详细的描述。这场征战开始于创世纪3章15节，终结于末了的三年半。妇人同男孩子要与蛇，也就是以后要变成大龙的撒旦征战，一直到死了的得胜者复活的时候为止。当所有死了的得胜者整体复活的时候，男孩子就完全的出现。这一个团体就是神子民较刚强的部分，要在大灾难以前被提，但不是被提到空中，乃是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。男孩子被提之后，就到了最后的三年半，或者1260天。男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以后，天上就起了征战。这指明得胜的圣徒对未来天上的征战具有极大的影响力。这场征战要等到得胜的圣徒复活和被提以后才开始，然后撒旦和他的使者要与天使长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征战。撒旦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也是个天使长。男孩子被提到宝座之后，天上再没有龙的地方，龙就被打败且被摔到地上来。他来到地上是在大灾难开头的时候，在大灾难期间，龙要竭尽所能的毁坏神为着他的定旨所创造的人。直到现在，神因为尚未得着男孩子，还无法把撒旦从天上摔到地上，神需要一个团体的人为他完成这事。启示录12章集中讲末了三年半的事，描绘出一幅蛇与妇人之间的仇恨的完整图画。当撒旦被摔到地上的时候，他要极力的损害当时仍留在地上的妇人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需要来看大红龙以及他的逼迫。我们首先来看龙。三节说，天上显出另一个异象来，看哪，有一条大红龙，有七头十角，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。蛇是狡猾的，而龙是残忍的。三节说，这是一条大龙。在创世纪三章，撒旦原来是一条蛇，是较小的造物，到这里它成了一条龙，比蛇大多了。历代以来，蛇吞吃了许多许多，因此就扩大成了一条大龙。这条大龙也是红色的，在这里红色表征撒旦的杀害所引起的流血。亚伯是第一个被龙杀害的殉道者。主在马太福音23章35节说到一人亚伯的血，这条龙不仅因吃得多而变大，也因许多年来杀了许多的得胜者而变成了红色。大红龙还有七头，就是罗马帝国的七位该撒。到了13章1节，我们会看见这七头就是兽的七头，并且这兽不只是罗马帝国，也是敌基督。17章9节和10节告诉我们，七头就是七位该撒。龙有七头，就是七位该撒，又是兽，也就是敌基督的头。这指明龙与兽乃是一， 这就是说，罗马帝国的七位该杀就是撒旦的七头。由此我们看见，罗马帝国尤其是敌基督乃是撒旦的化身。龙还有十角，按照17章3节和12节，这十角将是敌基督手下的十个王，将来罗马帝国要复兴，并且要有十王。这十王等于尼布甲尼撒王在梦中所看见大人像的十个脚趾头。罗马帝国分成了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两个部分，如同这个大人像的两条腿。那还未应验的十个脚趾头将是敌基督手下的十个王，这十个王将是大龙头上的十个角。这指明罗马帝国、敌基督和十王都与撒旦是一。龙的七个头上戴着七个冠冕，指明七位该撒特殊君王之分的荣耀。这七位该撒都有非常特殊的君王职分，这君王职分就是他们的冠冕。因这七位该撒与撒旦是一，所以他们的冠冕也就是龙的冠冕。这七位该撒的每一位既与撒旦是一，就都建取神格，自称为神，强迫百姓把他们当作神来敬拜。在四节又说，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。天上的星辰象征天使，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是指那些跟随撒旦背叛神的堕落天使，撒旦将他们全部拖走。男孩子被提到天上以后，不能容忍撒旦在天上出现，就把天清理一番，把撒旦摔到地上。当撒旦被摔到地上的时候，所有堕落的天使也要与他一同被摔下去。因此那时候地上就要为这些堕落的天使所充满，他们也要毁坏背叛神的人所居住的地，地要变得何等的可怕。我真不愿意那个时候还留在地上。你看英文的龙这个字就是 dragon， D-R-A-G-O-N， 它还有拖拉，就是 drag on 的意思。龙总是拖拉着一些东西，教会生活中凡是拖拖拉拉的都是龙的标记。龙不仅将天使拖走，有时也将圣徒拖走。四节说，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。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表征撒旦总是抵挡神的子民。从创世纪3章15节，古蛇撒旦就不断地攻击着妇人，直到今天，企图吞吃他的孩子。在末了的3年半中，撒旦要对抗那些大灾难期间仍然留在地上神的子民，说所有基督徒都要在大灾难之前被提的错误教训切不要接受，因为没有一节圣经是这样的说法。我研读被提这件事已经50多年了，从研读中我得知，凡是深入健全的基督教教士都同意，那些认为所有基督徒都要在大灾难以前被提，并且信徒都不经过大灾难的说法是错误的。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教训，你若接受了就可能被留在大灾难里。在12章5节，我们看见男孩子要在末了3年半以前被提到神面前。男孩子被提以后，妇人其余的儿女，包括守神诫命的犹太人和持守耶稣见证的基督徒，要留在地上。一方面，男孩子要在3年半之前被提，另一方面，妇人的孩子 包括犹太人和基督徒，要被留下经过大灾难。撒旦被摔到地上以后，他要尽所能的逼迫这些在男孩子被提后仍然留在地上的神的子民。毒蛇是那狡猾欺骗人的一位。圣经每逢提到蛇，都是指着狡猾者。到了启示录十二章，蛇已经不是新的，已经是古蛇，差不多有6000岁了。旧约说大红龙也叫魔鬼，魔鬼原文的意思就是控告者、毁谤者。魔鬼在神面前控告我们，也在人面前毁谤我们。魔鬼控告过约伯和约书亚，现今在神面前甚至昼夜的控告信徒。魔鬼不仅在神面前控告我们，也在我们面前毁谤神。当魔鬼到神面前的时候就控告我们，但当他来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毁谤神。不要以为他的毁谤是显而易见的，因为他常常是狡诈的毁谤神。比方说他叫你里面发生一个问题，问说为什么神这样对待我，这问题就是一种毁谤。你里面有一样东西使你怀疑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你。不要以为这思想是出于你，不，这是魔鬼在你里面说话。对圣经里神的话有疑问也是一种毁谤。你若接受了一个小毁谤，魔鬼会给你更大的毁谤，然后你就说神可能是不信实的，这是何等大的毁谤。魔鬼这称呼的意义就是说他是控告者和毁谤者。大龙又叫撒旦，撒旦原文的意思是对头。撒旦不仅是在神的国之外做神的仇敌，也在神的国之内做神的对头，来背叛神。仇敌是指在神的范围之外的敌人，对头是指在神的范围之内的敌人。撒旦曾经在神的范围之内，并不是外人，因此他曾是也一直是神的对头。这个对头现今在哪里呢？他在你里面，他不但是外面的敌人，也是里面的对头。对抗敌人还容易，但对抗对头就难得多，因为他是在你里面，对头是在你的家里。你需要认识这个对头在你里面，许多时候他会假装是你，叫你不晓得原来是他，还以为是你自己。常常你出了错，你不该太过于责怪自己，反而要对撒旦说，撒旦，你必须承受责备，因为这不是我，这乃是你。你敢对撒旦这样说吗？你可能不够胆量这样说，因为你受了他的欺骗。1936年以前，我就受到欺骗了11年多。每逢有些污秽的思想进入我的心思，我就向主认罪，告诉主我真坏，求主赦免我。但是我越认罪，污秽的思想来得越多。1936年的某一天，我看见我原来受欺骗了，那些思想并不是我的思想，而是那恶者的思想。从那时候起，我不再为这些事认罪了，反而说，撒旦，把这思想拿走，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，这不是我的思想，乃是你的，撒旦，把它拿去吧，你应当被定罪。不要对撒旦客气，也不要受他欺骗，要放胆这样对他说话。撒旦在你里面，所以他能冒充你，因此你必须对他说，撒旦，这不是我，乃是你。我不管你在我外面还是在我里面，你就是你，你就是对头。 要学习这样对撒旦说话，不要受欺骗，相信自己真是那么坏，真正坏的是撒旦，并不是你。从前我们在悔改之前绝不肯承认自己是坏人，反而很狂傲地说我没有罪，我是完全的。但我们悔改了，得救了，又蒙了恩典以后，那个对头就狡猾地来了，叫我们觉得自己是那么污秽，那么样的败坏。这是出于那对头的思想。多年来我还是不懂仇敌与对头到底有什么分别。撒旦是对头，甚至在召会中冒充一些他所不是的东西。在马太福音16章22节，我们看见彼得受了欺骗，以为是他自己在说话，其实却是撒旦在说话。主立刻暴露了那对头，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。照样的，在我们的经历里，许多的时候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做的，乃是那对头撒旦做的。九节说，那条大龙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每一个人都受过撒旦的欺骗，没有一个例外。每一个住在地上的人，不论大小，不论高低，都被撒旦迷惑过。我们若要认识大龙是谁，就必须认识他这些方面。我们认识了龙以后，我们现在来看大龙的逼迫。13节说，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，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。龙要从天上被摔到地上，我们说过这事到现在还没有成就，因为男孩子还没有生下来，还没有被提到天上去。但是有一天男孩子要复活并且被提，撒旦就要被摔下来。撒旦被摔到地上以后，就晓得自己的时候不多。这里的时候不多，那是指大灾难的3年半。这个时候龙要大大的发怒，因为被摔在地上受限制，失去了在天上并空中的警戒，这要使他发怒。龙要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，撒旦要集中他的恼恨在神的子民身上。因此我鼓励你要准备好做个得胜者，否则你将是妇人的一部分，留下来经过末后的3年半。那时候你就要面对生气的龙了。15节说，蛇就在妇人身后，从口中吐出水来，像河一样，要把妇人冲去。这里的水象征撒旦所要拆来毁灭神子民的众军。撒旦要对这地上的君王说一句话，召集他们的军队来逼迫神的子民。有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要有龙口，有兽口，并有假神言者的口中出来。这些污秽的灵要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拢征战。这三个灵要煽动那些背叛的王，打发他们的军队去逼迫神的子民，包括忠诚的犹太人和忠信的基督徒。你若被留下经过大灾难，就可能要受着苦害。17节说，龙向妇人发怒，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。这些儿女就是那些守神诫命和持守耶稣见证的。妇人其余的儿女象征男孩子以外神其余的子民，其中有些是守神诫命的犹太人，有些是持守耶稣见证的信徒。撒旦不仅逼迫妇人， 也要与他其余的儿女，就是妇人较软弱的部分征战。我们来看神对妇人的保守。第十四节说，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，叫他能飞到旷野，到自己的地方。大鹰象征神，两个翅膀象征神拯救的力量。神怎样带领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逼迫，照样他也要在大灾难期间带领他的子民脱离撒旦的逼迫。全能的神要将属天的力量赐给他的子民，使他们得以逃离撒旦的逼迫。有人可能想，旷野是指什么？我不能确实地解答这问题，但我有我的见地。我虽然不愿意解释这节圣经，但我愿意与大家分享我的见解。美国从一起头就是一块给那些向神寻求清洁良心的人逃难的地方。我们都很熟悉五月花号的故事，那些清教徒为了逃避逼迫逃亡到美国来。300多年以来，神一直使用美国做他逃脱者的避难所。鹰是美国的标志，当逼迫来到的时候，许多神的子民可能坐飞机逃到美国。哈利路亚，地上有一个旷野是为着神逃脱的子民。直到今天，美国仍然是逃脱者的避难所。我们看过龙要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，像河一样。16节说，地却帮助妇人，开口吞了从龙口中吐出来的水。那时候地要裂开，就如在民数记16章31到33节所记载的，吞灭撒旦所差来的军队。这就是说，在那3年半期间将有许多地震，神要用这些地震使地裂开，吞灭撒旦所差来的军队。到那时候，不要留在地上，我们该在诸天之上观看这事。大灾难期间，当神使地大大震动的时候，地就不再是人安居之处了。神震动地，不仅为警告住在地上的人，更为要吞灭撒旦的军队。撒旦会打发他的青蛙挑拨地上的君王派出军队，但神要动一动他的小指头使地震动，好使地吞灭他们的军队。这是神处理这个局面的方法。第6节说，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在那里被养活1260天。到14节又告诉我们，妇人要飞到旷野，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，他在那里被养活1年、2年、半年。在男孩子被提之后，妇人要留在地上受逼迫。大灾难的时候，神要给妇人预备一个地方，养活她1年、2年、半年，或者1260天，就是大灾难的3年半。神要养活妇人，然后才带他的子民进入千年国。这种情形很像法老逼迫以色列人的时候，神把他的子民带到旷野，在那里养活他们，然后带他们进入美地。美国粮食丰富，可以养活无数的人，地上没有别的国家像美国这样丰富。为了地上有这样一处能养活人的地方，我们要赞美主。我们已经看见关于要来的日子一幅概括的图画。自从创世纪3章15节以来，妇人与蛇就在那里， 一直的彼此征战。历经这么多年，这个征战已经扩大并加强了，且要一直持续到末了的时候，就是所有殉道圣徒复活被提到天上成为男孩子的时候。当男孩子到达宝座的时候，他们会说，撒旦，现在我们来了，你必须下去。然后天使长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要与龙和龙的使者征战，龙要被摔到地上，那是在大灾难开头的时候。在那期间，龙会逼迫那些仍然留在地上神的子民，且要与他们征战，这个征战要有三年半之久。虽然如此，神还是主宰一切的。一方面，他要使地裂开，吞灭撒旦的军队；另一方面，他要给他的子民一条逃脱的路，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养活他们。神要保守他的子民。然而，我宁愿在大灾难以前被提，也不愿意享受那个保守。你要怎么样？为了这幅关于要来之日子的清楚图画，我们要赞美主。